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悲剧。对于苏联乌克兰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的小镇切尔诺贝利来说，1986年4月25日的夜晚原本是一个春意融融、月光明媚的安静之夜。人们像往常一样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但是第二天凌晨1时左右，一场可怕的灾难降临到了人们的头上。随着轰轰两声巨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突然爆炸，瞬时间喷出的火柱就像一条挣脱束缚的巨龙，掀开反应堆的外壳直冲云霄，高达2000摄氏度的熊熊烈焰吞噬了厂房，转瞬之间融化了巨大的钢架，大量的放射性物质随着升腾的浓烟在天空当中漫散开去，相当于日本原子弹爆炸时释放的放射物的物质的50倍，造成了大面积的核污染。爆炸发生6分钟以后，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苏联第二军事消防部队和驻扎在普里皮亚特市的第六军事消防部队迅速赶到了事故现场。消防官兵们面对灼热的烈火和呛得令人呼吸困难的浓烟无所畏惧，高温使不少人的靴子粘住了融化的沥青，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架起云梯，爬上屋顶，奋力扑救反应堆以及周围建筑的火舌。但是由于对于爆炸的性质、严重性甚至真相还缺乏了解，他们仍然像处理普通火灾那样冲进火场，而辐射强度非常高的爆炸物到处散落，核反应堆被炸裂的水管四处奔流，170吨石墨还在熊熊的燃烧，整个核电站周围的辐射强度严重超标，结果所有在场的人员都遭受了巨大的核辐射，许多人在事后丧生。地面扑救遇到重重困难，进展缓慢，为了控制反应堆废墟的温度，防止放射性物质的继续泄漏，从4月27号开始，苏联空军奉命派出许多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不断地从空中投放含有铅和硼的沙袋，形成了重达4000吨的保护层，总算初步控制了放射物质的外泄。然后抢救人员奋战了好几个月，直到秋天才用混凝土封闭了完全出事的反应堆。由于当局封锁了消息，高度保密，出事的当天居民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学，孩子们依然在外面玩耍，人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直到晚上11点，第一批伤员才被转移到了安全区。第二天，也就是4月27号的凌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普里皮亚特市才组织居民疏散，无线电广播播放了一个简单的通知：同志们，鉴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仅宣告全城疏散，请大家带上身份证、必需品和3天的食品，疏散将于14点开始。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还是没有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离开家乡究竟要多长时间。但是居民们没有吵闹，没有喧哗，只是默默地整理行装，准备粮食，在成千辆汽车的帮助下，默默地踏上了流落他乡的旅途。人们原来以为3天以后就能够重返家园，所以只带了少量的衣物和食品。但是谁能够想到，这一次是永久的撤离。人们恍然大悟，家里那些最重要的财产、最必须的物品，连同房屋，甚至世代相传苦心经营的老家，都要放弃了。人们开始咒骂当局不负责任、隐瞒事实的欺骗行为，一些家庭妇女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发生以后，苏联政府并没有及时公布消息，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从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4月26号凌晨，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已经泄露，但苏联共产党基辅周围的领导人居然要求设法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不得向老百姓公布核泄漏的真相的任何消息。在疏散前的一天，普里皮亚特市政府也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当核电站的工人打电话质问为什么不下达有关指令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回答。 这不关你们的事，决定应该由莫斯科做出。可是这些官僚早已经把自己的家人送到了远离危险区域的黑海克里米亚疗养区。照理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站长最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事故的严重性，但他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加以公布，导致不明真相的人们深受其害。与此同时，瑞典等四个苏联的邻国检测到当地的核辐射物上升到正常水平的一倍到五倍。瑞典的有关机构判定核辐射来源是苏联，就向苏联政府提出了疑问。但是在4月28号塔斯社发表公告前的两个小时，苏联外交部仍然矢口否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欧洲共同体及其他西欧国家对此纷纷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苏联封锁消息，危及邻国的安全，苏联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由于官僚体制的僵化和迟钝，刚刚上任一年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没有及时获得充分准确的信息。但是随着真相的越来越清晰以及国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紧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出应该继续严密封锁信息，这样就可以防止国外反对势力幸灾乐祸和恶毒攻击，也可以避免国内人民恐慌，避免党的权威受到损坏。戈尔巴乔夫坚决反对这种论调，他慷慨陈词，他说，现在我们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谁要想敷衍色泽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提供有关事故的全部消息，胆怯的立场这是不光彩的政策。戈尔巴乔夫迅速采取补救措施，他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受害者表示慰问，撤换了大批事故当中渎职的官僚，批准西方记者深入现场进行采访，指示政府机构接受外国的援助，他鼓励公众和媒体就核电站的问题展开讨论等等。然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大爆炸毕竟造成了巨大的后果。据统计，有31人在这次事故当中死亡，233人受到严重的放射性的损伤，附近的13万居民被迫疏散，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35亿美元。在以后的7年中，有7000名救援人员死亡，其中1/3是自杀，参加医疗救护的人员中有40%人患上了精神疾患和永久性的记忆丧失。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方圆10公里的范围内不能耕作放牧，10年内100公里范围内禁止生产牛奶，临近国家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更严重的是，在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国家还有不少类似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样的石墨反应堆，由于设计落后，技术陈旧，隐藏着极大的事故风险。人们和平利用核能是一条利益和危险并存的艰巨而漫长的道路。